感谢神，我们今天大家有机会在这里一起相聚。那我猜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对着单身这件事情是有不同的看法的。那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特别是在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基本上是非常的高举神设立婚姻的宝贵和美丽，但是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呢，他们的强调是高举单身的宝贵和美丽。这是为什么？在天主教里面，你如果真的够属灵，你真的够爱主，你就不要结婚，你就不可以结婚。那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呢，好像是相反啊，是你爱主，你属灵，神一定给你预备一个伴侣啊。那如果你没有伴侣呢，就是你还没有预备好啊。请问各位，这两种哪一个对？啊，都不对哈！啊，你们很聪明哈。其实我们人呢，常常犯的毛病就是极端啊。那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极端啊。我们读圣经需要非常注意、非常小心一件事情，在今天。不只是在今天，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里面，异端也好，极端也好，从来没有停止过。同意吗？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不读圣经，是吗？那是你没接触过异端跟极端。你如果碰到异端跟极端，你就知道人家圣经比你熟。那为什么他们读圣经读圣经读到最后会搞成异端和极端呢？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们习惯了断章取义的读圣经。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不是全面的整体的来了解神的心意。他们读圣经是从圣经中寻找一些经文来支持他们的看法和想法。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碰到某一个系统里面的弟兄姐妹，不管他哪一个系统，包括异端的，他给你讲为什么他们所相信的是对的，是好的，头头是道，他都有圣经根据，包括耶和华见证人会这种异端，他都讲圣经，而且还讲得头头是道。那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小心的，很危险的。当我们来面对我们这次要讨论异端的不是异端我们这次要讨论单身的问题哈。神放在我心里面，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主题，我们不希望是给你一个机会找到真爱，因为说白了，单身辛苦不辛苦啊？啊， 我告诉你，单身在某一段时间是非常辛苦的。你左一个朋友，右一个朋友，不是订婚就是结婚，还抱一个 baby 给你看，那个时候你很辛苦，真的很辛苦。而且呢，最讨厌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父母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观念，认为小孩没有结婚呢是奇耻大辱。哦呦，他们真是有办法，用各种的软的硬的，这个手很长啊，太平洋都不够大。他们从中国手可以一直伸到美国来，就是要影响儿女婚姻的事情。单身要承受的压力，要承受的甚至于有些心理不健康的人看单身呢，眼光也不太对。单身很辛苦的，真的很辛苦。如果你工作再忙一点，你又是一个人住，下班回家的时候已经累得跟死狗，你什么也不想做，结果回到家把门一打开，黑的。这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搞个猫也要搞个狗，因为太寂寞，太寂寞。你的好朋友呢，一个一个轮流结婚，人家一结了婚没空理你了，辛苦不辛苦？辛苦的，哪里会不辛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单身他只好把所有的精力时间投资在虚拟世界，就活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面，要不然玩游戏，要不然追剧，要不然就是我说叫鬼扯，就是搞一堆照片啊，跟一堆人乱讲话，反正开心嘛。但是不管你在做什么，说句实在话，你做的越多，就证明你里面越孤独，越寂寞，越虚空。确实很辛苦，毫无疑问。你如果否认单身很辛苦，我说你还没有，你大概年龄还太小。你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你就知道了，单身真的辛苦，十分辛苦。我年轻的时候，我讲的年轻的时候已经三十岁了，也比你们中间很多人老了。我三十岁的时候认识一个传道人，叫徐华医生。他很会讲道，他真的很会讲道，很有恩赐。但是他讲的很多的话里面，我今天都不太记得了。不记得的重要理由绝对不是他讲的不好，重要理由是我的脑筋不好。但是他有一句话，我猜我到见主之前大概都会记得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啊，单身十分辛苦，结了婚以后十二万分苦。真的，很多单身的都在做梦，哇，哎呀，多好啊，甜啊，蜜啊，撒糖啊。所以看到人家拍一些东西就觉得不要撒狗粮。但事实上，弟兄姐妹，说句实在话，结婚以后不是没有甜的，当然有甜的了。但是说白了，男的是不是罪人啊？是哈。那女的是不是罪人呢？那看你怎么回答了，对吧？有的人说也是，对不对？那我也听到有人说更是啊，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对啊。 但是你告诉我男的是罪人，女的是罪人，那我是200%的阿们，肯定的。两个罪人天天住在一起会没有问题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不要把婚姻啊当作是我们的答案。很多人以为 marriage is the solution， 是我们的 lonely， 是我们的孤独，是我们的不快乐的答案。不是的。我今天不是要来跟你们讲婚姻，婚姻的意义，婚姻怎么样学功课，婚姻怎么样有永恒的价值，婚姻怎么样会让你将来在神的面前得好大的祝福，那些东西你们上网去找，不管是什么牵手一世情啊，还是婚姻的争议啊，还是夫妻淫秽的那些相关的啊这个教导，我有一系列的东西叫做按照圣经谈恋爱啊，那里面也会讲这一方面的东西啊，你们有兴趣就好好的去听，那肯定是对你有帮助的。那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明白圣经里面讲单身讲的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圣经里面讲单身讲的最多的地方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但是圣经里面有哪一章圣经是被很多读圣经的人都会误读误导甚至于误用，哪一章呢？用错误几率最高的呢？也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不会很多，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仔细的讲这里面的一些观念，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很严肃的看待这是神的话，你要了解圣灵当时感动作者写这些话他的目的，他的背景，他的意义，他的用意是什么，你都要把它摸清楚。你不要随便拿一句话拿出来就当作是尚方宝剑，然后就是圣经写的白纸黑字，你还要跟我说什么？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读，你不会了解这一章圣经，你不会准确的了解这章圣经。第七章第一节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很有意思哈。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写到第六章的时候，都是保罗在述说一些事情，但是从第七章开始不是保罗在述说事情了，是保罗在回答问题了。保罗针对哥林多的教会所提出各样的问题，他拿出一些重要的一个一个的回答。那他选的第一个是问题是什么呢？我说男不敬女倒好，这句话看你要怎么翻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有的翻译说男人对女人只要不是你老婆不是你女儿碰都不要碰一下，请问这样子解释的人是不是一定错？不是啊，你去研究希腊文你就知道人家有根有据的啊，你不要随便就说人家错，人家白纸黑字的告诉你真的是这个意思， 但是真的就是字面这个意思吗？哦，那就有很多值得争论的地方。还有人解释什么叫男不敬女倒好，有的版本直接翻译男人不可以跟女人有性关系，这是很直白的翻译，也是很准确的翻译。男人不可以跟女人有性关系，什么意思啊？丈夫不可以跟妻子同房吗？还是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呢？还是不可以有婚外情呢？你到底怎么解读它？都是问题，对吧？还有一个版本翻译也挺有意思，他怎么翻的呢？男人不要娶老婆，你也不要笑他，你不要以为他完全错，他也可以找出很多的根据，说为什么这样解释这节圣经。那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我举这个例子告诉你说，你不要把这章圣经想得太简单，这章圣经真的不简单。因为你说男人不可以碰女人，男人不可以跟女人有性关系，那有一个女的就来问你了，那我们女人可不可以碰男人呢？我们女人可不可以跟男人有关系呢？你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只是要知道他的背景，不只是要知道他的动机，你还要看他在这段圣经里面他的用词的规律。我简单的讲，第七章里面基本上他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可以调换过来。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在这里面跟你们来搞这些细节，我就是把别人做了很多的研究的结论告诉你。他这里说男人不可以碰女人，你就可以把它解读成女人也不可以碰男人，而且是没有错的。就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我们要有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其实保罗在说什么？其实保罗是针对当时在哥林多里面有一帮的人，他们基本上认为有性行为，哎呀，太肉体了。婚前有性行为，犯罪；婚外情，犯罪；老婆跟先生两个人有性行为，不够属灵。你如果真的爱主，有主就够了啊！有没有听过这种很属灵的话？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教导，就是 "It is good for man not to touch woman." 那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就在说：你们讲的这句话，我同意的，我同意的。但是保罗讲他同意，不是表示他100%同意，因为他这句话一讲完，他下面马上跟了一个什么呢 ？But， 但是，意思就是这句话 OK 的，这个是保罗常常用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就是他不要让你一开始上来就觉得哇，你就跟我对着干。他一上来先，我先肯定你讲的东西里面有一部分是对的，然后我再把我真正想讲的东西讲给你听。所以第七章里面你看起来是在讲单身，其实他保罗是在对付当时的一个错误的教导。所以你如果懂了这个，你在这里面看很多东西，你就不会断章取义。你不会觉得保罗说的走投无路了， 你这个性欲太强了，你不结婚不行的。如果属灵的人呢，就可以不用结婚的。你不会有这个结论，因为那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肯定神创造性的美丽，肯定神创造婚姻的美丽，跟这里不是矛盾，是因为这里保罗要表达的是不同的东西。那我们如果对这个概念先把它掌握清楚了，那我今天不想带你们读第七章，我今天只想简单的告诉你，你真的把第七章读懂的人，你会很清楚的知道，单身的人不是上帝的咒诅，单身的人也不是上帝特别宠爱选出来的够优秀，是精英，天国的精英，所以可以做单身，都不是。单身是一个人活在地上，每一个人神给人的这个恩赐长短不同，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过单身恩赐的经验，从你出生开始到你结婚之前，你就是有单身恩赐的，每个都有。所以很多单身的问我讲说，刘叔叔我没有单身恩赐，我说你乱讲，你没有单身恩赐你现在就死了，你现在还活着就证明你有单身恩赐，但你这个单身恩赐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不知道。结了婚的人，你别以为你就是不单身了，这年头结了婚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又变单身了，对吧？见过吗？你的配偶会不会早早被主接走的？有没有？有吗？看过吗？哎，有没有跟你离婚的？不是跟你啊！我希望你们都不要经历这些很痛苦的事情。也有的嘛。所以不管什么理由，结过婚的人过一段时间也变单身了。那你变单身是什么意思呢？你又重新有单身的恩赐了。单身是神给人生命中的一段经历，这个经历是有目的的。神让人在单身的过程中，保罗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学习，知道什么是短暂的，知道什么是永恒的。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有钱的将来有天像没钱的，会笑的有天像不会笑的，有妻子的有一天像没有妻子的。他在讲什么？他就是告诉我们，人生很短暂，所以无论神让你经历什么，你要珍惜。那我跟很多单身的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常常告诉他们，我说在你没有结婚之前，可能是你这一辈子最轻松的时候，就你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你将来就知道了。那神让你有这段轻松的日子做什么？你要怎么用这段时间？你怎么让这段时间在永恒中有极大的价值？你怎么让这段时间让你这个人成为一个更像耶稣基督的人？很多人都以为婚姻是要满足我们，你如果读懂了圣经，你就知道婚姻是神要借着婚姻让我们学会满足我们的配偶，这个学习的过程让我们变得成熟像耶稣。你越会像耶稣的人，你在婚姻中能够享受的就越多。 你越不像耶稣呢，你在婚姻中的要求就越多。那要求越多的人，我告诉你，只有一个下场，就是凄凄惨惨。因为你越要求，对方就越痛苦。那他痛苦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就越躲你，他跟你的心理距离就越来越远。那他跟你越远呢，你就更要想办法要求，你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那就是悲剧，而且是很大的悲剧。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神让我们单身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我有的时候嘲笑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不是故意的嘲笑，就是跟他们讲一点实话。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要早早结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人才太差了，差到一个地步，神一定要搞一个人来好好的成全我们，改变我们，破碎我们，让我们从自我为中心转变成可以以别人为中心，可以多替别人想。我说有一些人呢，人家没有像我们这么差的，人家其实不太需要那么早结婚。但是这个不是谁来决定的，这神决定的。很多人说，哦，我要。那我说你要，你可以要，但你要不表示是神的计划。神比你还知道什么时候让你碰到对的人。那你说我就不相信啊？不相信没关系嘛，你可以试嘛。很多人试完的结果是什么呢？叫头破血流嘛。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场合对各位最中肯的劝告，就是不要认为你单身是很悲哀的事，你要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趁着这段时间可以做很多很宝贵的事。有很多的事结婚以后是干不了的，真的你没办法，因为你责任很大了。结了婚就不是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人吃饱的，不是的，你什么都要考虑对方了。如果神在看得起你，再给你几个 baby， 哈哈，恭喜你，你的责任更大了，你更需要被神成全。所以你在单身的这段时间呢，不要努力的想我怎么解决单身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一次办这个活动，也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希望你会碰到谁，我不是不希望你们会碰到谁啊。如果你们不小心碰到，我也为你们感谢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那个不应该成为你生命的最高优先次序的事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你里面的人长大，让你更像耶稣。当你里面的人长大，你更像耶稣的时候，你单身也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你结了婚还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你里面的生命不长大，你单身，原谅我说，你是个麻烦。你结了婚了，你是个更大的麻烦。这就是我今天很由衷的劝你们，在主的面前记住，单身 singleness is not a problem to be fixed， It's an opportunity you should treasure. 好，我想我要的分享就停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你知道我们人的话都是非常有限的，可是我们从心里的深处真的相信，亲爱的主，你可以在每一个年轻人的生命中做非常伟大、美丽、奇妙的工作。我们就把这一次能够来你面前学习的弟兄姐妹都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上。我们的祷告就是恩典的主，你让他们里面有一个开启，有一个渴望，渴望他们的一生能够满足你，能够讨你喜悦，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成为在地上你荣耀的见证的发表。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好。